想和弟兄姐妹说什么呢哈，就是今天白天上班的时候突然心里就想到一些事情，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想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有没有不想做得胜的？我问这话好像没有意义哈，没有一个人不想，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想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但是呢，我们你们大家弟兄姐妹知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才能得胜？你们知道怎么才能得胜啊？知道怎么得胜吗？我告诉弟兄姐妹一个答案哈，你可以有别的答案没关系，但是我的答案就是活在主里。你只要活在主里，你就在得胜里啊、哦！而且要对说了，这个姊妹说对哈，常常活在主的里面。那主又是什么呢？主就是太初有道，就是神，这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的那个神口中的话，就是这个道，道成了肉身的那个道。啊，主就是神口中说出的话，而且是带着能力啊，带着神口中说出的带着能力的那个话，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活在主里，其实就是要常常活在神的有能力的那个能够彰显出来能力的那个话里，明白意思吗哈？所以耶稣常常说你们听了我的话要遵行啊，所以我们要活在主里，其实就活在神的话里，他说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他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然后他说你这个事情是什么样，我们就这么想。所以你要常常在神的话里啊，你的一言一行，你的起居住行，无论你的一天中的生命中的每一时刻，无论你要做什么事情，到哪里啊，做什么决定啊，怎么样去想事情？如果你能够时时的都活在主的话里，你就会一直活在得胜里。就像耶稣，他在地上啊，他传福音传了3年半，前面30年我们先不说了，就是后面这3年半，他一直是在得胜当中，一直是在得胜里。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遵行他天父的话。哦，天父跟他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听了什么就照着天父的话去做，所以他一直持守在那个天父的那个话语里啊，一直持守在天父的旨意当中啊，所以呢他就一直在得胜里。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能保持自己常常活在主的话里啊，行在主的话里啊，说我们刚才说了，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这样子吗？啊，这是大卫说的。所以你要想让你的脚不走在黑暗当中，因为走在黑暗里你会被石头绊倒，你会掉在坑里啊，可能前面有个陷阱你都不知道，前面有个深渊你也不知道，因为你前面是黑的。但如果前面有灯光啊，那个你就可以看见以后你就可以走到安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常常要让主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不走在黑暗当中，让我们走在光明里。因为你走在光明里，你就有平安，对不对？就有祝福啊，就有神的同在。那个黑暗的魔鬼，魔鬼因为只能藏在黑暗里。弟兄姐妹明白这句话吗？魔鬼他只能藏在黑暗里，他进不到光里。那如果你要总是在光里的话，走过这光就是生命的真光，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总在光里的话，那魔鬼就根本靠近不了。所以呢，我们就要时常保持在神的话里。但是我今天讲的不是这个，我是想跟弟兄讲的姐妹讲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才能走在神的光中？怎么才能够活在主的耶稣基督里？怎么样才能活在主的神的话里？哦，今天我想讲一个，就是什么呢？就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有很多哦，比如说赞美呀、祷告啊、说方言啊、 或者读圣经啊，或者是敬拜呀，还有其他很多。但是我今天想讲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你要进到安息里。你赞美也好，你敬拜也好，你说方言也好，你读圣经也好，你祷告也好，甚至包括你去服侍神也好，不管你做什么，你一定要进到，先进到安息里。因为只有在安息里，你才能听见神的话。比如说，我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你现在有一个朋友给你打电话，然后呢，你接到电话以后，你最想做的什么事呢？你就想听到他的声音，听他跟你说什么。可是如果你现在在一个非常非常嘈杂的地方，是一个集市或者是一个很热闹的那个电影院。或者是剧院，的周围或者一个很吵闹的一个工地，在这种环境里，你能听见那个电话里的声音吗？很难。你说你怎么是努力的听，你也听不到，为什么？因为你周围的声音太杂乱了，太吵，太喧嚷了。所以呢，你周围的声音没办法让你能听到你想听的那个话。所以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想听神的话，我们必须得进到一个安静安息里面。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一起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神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自己经历过或者操练过怎么样进到主的安息里？有没有？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操练过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只有在安静里，你才发现你能听到神的声音，你才发现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你们同意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到一个安息里啊，一定要进到一个安静里，把那个世界的耳朝着世界的那个耳朵堵上。关上，把这朝着世界的那个眼睛闭上，关掉，然后呢，把你心灵的灵里的那个眼睛、耳朵打开，然后去听神的声音，去听，去看神的异象，就是我自己觉得，在我开始跟神相处的，开始认识神，开始跟着神那个同行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每一次得胜都是。当我能够做到安静下来、安息下来的时候，我才开始能够听到神跟我说话。比如说，我原来做过一个见证哈，我就是两三年前，那个儿子不在身边，他在别的地方啊，是那个当时，可是我找不到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他，到了最后那天已经是凌晨了，我还找不到他。然后我也报警了，警察也去了，警察说他不在他住的房间里，不在他住的房子里，我一下子当时就懵了，我说这孩子哪去了？平时每天都要联系他，今天怎么就看就没影了呢？这两天，哎呀，急得不得了。后来到了凌晨4、5点钟的时候，我还是不想睡觉，因为我在等他的信息，可是怎么等也等不来。然后就在我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我就开始困哈，你想想，我已经好长时间没睡了啊，一天多没睡了。然后我说哎呀，那我先睡一会儿吧，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我又难过又困又疲劳又紧张又害怕，你脑子里想的那种，凡是那个负面的，凡是那个能让就是那个都是最坏的事情，我都开始在想哈，我说孩子到底哪去了，各种各样的坏想法都来了。然后结果呢，那个后来我就困了，但是就在我马上要睡着之前，但其实事实上我还不想睡，但是里面有声音说你先休息一会儿吧，你睡吧。然后呢，我说那好吧，我先睡一会儿。但是我在决定睡觉之前，我跟主说了一句话，我说主啊，我睡觉的时候你能不能告诉我孩子在哪儿，你可不可以在我睡觉的时候告诉我。 然后结果怎么着呢？就我真的睡着了，而且我睡着的时候，我真的在我梦里看见一个异象。我真的，我跟六姐妹哈，我们知道异象和异梦不太一样，但是我当时应该是在睡觉的时候是做梦，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在睡觉里是看异象，因为我不觉得那是个梦，那个跟梦还真的不一样。如果有这样经历，弟兄姐妹，你能明白我说什么啊？但是这个不重要了哈，我就在梦里，我就看见那个我前面一个电脑屏幕上突然打了一排字，告诉我什么呢？说你的孩子现在很好，和他同学在一起玩得很开心。然后我就看到我儿子的笑脸，啊，好像在一个房子里。然后这时候，那隔了一会儿我就醒了。醒了以后，我这个就感觉到在梦里有这么一个图像出现了，啊，梦里有这么一个意象，一个图画出现了。然后我一想到这个，说，哎呀，这是不是神告诉我？然后我心里就平安了。等到那是凌晨5、6点钟，结果到了当天的下午3、4点，孩子突然回音了哈。然后结果告诉我，他果然跟同学去到一个没有那个手机信号的一个野外去露营去了。但是呢，他们住在一个小木屋里，和他同学就是梦里那个告诉我的那个，真的和一模一样。而且儿子后来说，他从来没玩过这么开心。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说你看，我之前为孩子的事情担心了1天多哈，1天1夜，然后呢？吃不下，睡不着，然后坐立不安，然后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啊！我也当时我也祷告，我是基督徒啊，我知道我祷告，我也赞美啊，我也想起来我读圣经，我也说方言，可是无论我怎么做，我就心里怎么也平安不下来。但是感谢主，当我睡着了以后，我终于安静下来了啊！终于安静下来以后怎么样呢？神的话就临到我了。神就开始向我开启了，神就开始跟我说话了。这是，其实我相信，如果我白天安静的时候，神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和我说话。可是那个时候我安静不下来，我安静不下来，神再怎么跟我说话，我也听不见。所以我一直处在自己的那个焦虑、恐惧、担心当中。可是到了晚上，我休息了，我睡觉了，我安静下来以后，神开始向我开启，神开始向我说话，然后当我听到他的话以后，怎么样呢？我就平安了。哦，虽然我听到神的话以后，早上起来了，孩子还是没跟我联系，但是和我之前他没联系我的那个时候的状态，我一点都不一样了。之前我是那么焦躁，那么恐惧，但是之后呢，我就平安了，因为我有神的话了，我有神的话在我里面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我为什么会有神的话呢？首先，我得进入到安息里，我得进入到平安当中。明白我的意思吗？好，不要我，就说有的时候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在不信神的时候，当然我们不知道依靠神。我们信了神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要依靠神啊，所以我们就是开始怎么样呢？想依靠神，我们也知道应该依靠神。啊，我要祷告啊，我要读经啊，我要赞美啊，我要上教会呀，啊，我要那个敬拜，我要说方言，我要奉献，我要服侍，哎呀，我要做很多。可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基督徒就是在这种我要做什么的这个想法当中，慢慢的就离开了神的平安，慢慢离开了神的安息，慢慢离开了主的同在，然后进到一种什么呢？很劳累，很辛苦，然后很枯干，或者很焦虑，或者是很那个很纠结、很迷惘的那个当中。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子？虽然我还是读经，我还是敬拜，我还是上教会，我还是祷告，我还是赞美，我还是说方言，可是我发现我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进不到那个平安里。你知道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吗，弟兄姐妹？就是你在用血气，在用肉体努力的去做，你是在努力的去做。我要努力的读圣经，我要努力的去祷告， 我要用尽我的力量去赶鬼医病，我要用使劲的去给主服侍。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最后进到一种什么状态呢？我要努力。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你决定你要努力那一刻，你知道吗？你就开始离开了安息，你就开始离开了平安，你就开始从你得胜的那个路上怎么样脱轨了，就像火车一样啊，它本来走在一个很正确的轨道上啊。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其实都是走在那个从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不是很，就是从主那里出发啊，然后你开始往前开，可是开着开着呢，然后你就觉得我开的是不是太慢了？哦，我是不是开的方向不对呀？哦，或者是说，那个现在有人说我开的那个开的不好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想法就一来的时候，如果你对着因为这些，然后你觉得哎呀，我开的太慢了，我得努力去开，这个时候怎么样，你就容易去脱轨。明白吗？就是比如说那个好多，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刚到这个彩虹群哈，原来叫彩虹群，现在叫爱的传递。我们刚进到群里的时候，没多久，然后呢，当时那个群里那个人在增加，然后有一天呢，进来两个人，然后进来呢说很高兴，大家弟兄姐妹欢迎他呀，然后他马上就说了一句，他说哪个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谁有一个服侍的团队？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服侍主。当时我一听我就乐了哈，我不是嘲笑他，我也不是那个怎么样，但是我一听，我说这个很明显，这个基督徒还不知道真正的叫什么叫服侍主。他来到这个群里问的第一句话是谁有那个服侍团队？告诉我们，我们要服侍主。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话问，这个想法或者这个问题非常有问题，因为是如果是主让他去服侍的话，他不需要到处去问你们谁有服侍团队，我跟着你们去服侍。真正的主让你做的时候，主会亲自告诉你的，而不是你自己到处乱找，自己说我要做，我要做，我要做，我要做，no。如果主还没跟你说你要做的时候，你做的一件事情就像玛利亚一样，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的听他讲，去领受主的爱，去主领进到主的同在里，就这么简单。可是，所以这个基督徒就出个问题，就是他说我要做。我刚才说了，我说好多基督徒在犯一个其实类似的错误。同样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努力的去做。大家说不对吧？你这好像有点不靠谱啊！我们就得努力啊！我告诉你，我们要有努力做，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要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他说你们要竭力或者努力，要是用尽一切的能力去干嘛呢？进入安息里，安息就是神的同在里。你们要竭力的、努力的、用尽一切能力，你去做什么呢？安息，不是我要做，是安息。你一定要进到安息里，哈利路亚。有的，比如说我这些我都发生过哈。我努力去做什么呢？我努力的去讨人喜欢。我们先不讲非基督徒哈，你比如说在世界上的人，他们努力的挣钱，努力的养家。努力的教育孩子，努力的做生意，对吧？努力的那个赡养父母，都很努力。可是你知道吗？多苦啊，多累呀！我们到了基督，到了耶稣基督里呢，很多基督徒呢，换了一个方法去努力，去做不同的努力的事情。但是这些呢，也是让自己怎么样呢？就劳苦愁烦。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恶呢，进到一个这个宗教的这个恶里，你身上压着重重的重担。我跟你们讲，那个都有什么哈？我今天突然想，我都写下来了哈。我很少那个一般做笔记，今天我写了。努力做什么呢？努力的在教会里讨人开心，迎合人，讨别人的喜欢， 我说的，我不知道我说的明白吗？大家弟兄姐妹，可能在很多很多，如果已经在教会里就是待过的那个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说的什么？努力的是讨人喜欢，努力的去迎合人，这个事儿我做过吗？我家弟兄做过吗？我们都做过，为什么呀？为了让人来教会呀，为了讨好别人啊，说出一些让人开心的话，做出人让人想让你做的事情。我不是说过吗？我们刚开始带领教会的时候，然后呢就来了一些新人。你知道有一些人来教会，他的动机不是为了找神啊，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利用基督徒的好心，所以他就来到教会以后呢，他本来是可能是在这刚安家，他需要车接送或者是买东西、买沙发、买电视，他就给你打电话啊，哎，来来来，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教会的牧者吗？那我叫你做什么，你得随叫随到啊。那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呢？就必须得去做。为什么？如果我要是不做的话，人家会说我呀，这怎么还是教会的那个带领的呢？一点爱心都没有啊，这个还是基督徒呢。那也不会帮助别人，然后我们就得去做，你知道吗？你给一个人帮忙还好，可是人越来越多的时候，然后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他们家的大事小情都来找你们的时候，你知道，你真的是分身乏术啊，累得连自己家里的那个饭都没空做了，碗都没法洗了，卫生都没法打扫了，孩子都没法照顾了啊。然后呢，怎么样呢？就你就得去做。因为你得努力呀，你如果你不努力，这教会怎么能复兴呢？所以我们当时就努力的讨人喜欢，努力的去迎合人，别人说什么啊，对对对，好好好，不敢说一个不字，是这样子吗？因为怕得罪人哦，对吧？哈利路亚。还有做什么事呢？努力的去传福音，努力的去建教会啊，因为你看怎么样了呀？有人说呢，你看教会的人多少啊？你肯定没好好传福音呢，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发传单，到处走啊，然后呢，那个想尽一切办法，然后那个举行各种活动来把人找来，然后给他们做吃的，然后给他们那个答对好啊，想尽一切办法，啊，一切办法去做什么呢？把人招来，把人找来啊，然后努力的去让人来，我们还做什么呢？这是第二个哈，努力建教会，努力去传福音，还有什么呢？努力的去医病，努力的去赶鬼。你明白我的什么意思吗？我说的什么意思吗？我们是需要医病去给别人赶鬼，可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肉体的时候，我们就是很使劲。比如说我刚开始还不太会祷告的时候。啊，我知道，神是医治的神。那我祷告的时候，我用尽了全身的力量，连喊带叫的哈。尤其是不是说要斥责魔鬼嘛？那我就大点声。啊，我声越大，魔鬼那个越害怕，是这样子吗？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吗？是因为我的嗓门大，魔鬼才害怕吗？哦，是因为我的那个用力气，那个人才能得释放吗？哦，我就努力的去做，然后后来呢，我又开始做什么呢？我去努，那等一下，然后我又开始又努力做什么？
金英毛君姊妹。
然后我又开始努力，我又开始努力做什么呢？后来当我知道吧，我说神的有能力啊，圣灵有能力，圣灵有恩高。然后我如果没有这些恩高，没有这些能力，我没办法去传福音，没办法去建立神的国度。这个我想的对不对呀，弟兄姐妹？对，很对。如果不靠着神的能力，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那怎么样呢？我就努力的去拿恩膏，努力的去得到那个神的能力。所以呢，后来我参加特会，我到处跑，后来跑得精疲力尽，而且我刚开始还不太懂的时候，我就到那个特会里，我就努力的那个去拜敬拜，努力赞美。但是后来发现，好像效果不大呀。我越努力，我发现我得到越少。后来圣灵告诉我，你要安静，你要安静的领受，你要安静的去享受，你要安静的去张开你的双手，就在那等候。 然后我这时候我就不那么使劲了哈，我本来之前我用了好大力气，哎，怎么样呢？当我学会安静等候的时候，圣灵的能力恩高开始在我身上降临，我开始凭着信心去拿，哦，所以我那个努力也不对。然后还有一些基督徒在做什么事呢？我相信我说这个大家可能有一些同感，努力的去向老我死，努力的去不犯罪。我说这话，大家听明白了吗？哦，我不是想冒犯到谁哈，很多基督徒，我曾经也试过，努力的不犯罪，努力的向老我死。我其实我刚才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需要的。比如说，我们需要建立教会，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医病，我们需要赶鬼，我们需要去爱别人啊，我们需要。改变自己，我们需要舍己，我们需要向老我死，我们需要不犯罪，但是不是说努力的去做，因为当你开始进到那个努力、使劲的那个状态里的时候，你不是，你就开始进，是真正的那个根源在哪儿呢？其实真正的实质就是你开始靠自己去做，我努力的不犯罪，啊。我原来说过好多次，我说我最开始意识到我有一个不好的脾气，我脾气不好，我爱生气，我爱发脾气。然后呢，那时候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知道这个是个罪，主不让我们发怒啊，然后我就开始努力的让自己不发怒，早上起来祷告，晚上睡觉之前祷告，白天想起来再祷告，然后每次发怒了就祷告，哎呀，主啊，你让我不要祷，不要不让我让我发怒，不要让我恼怒，不要让我发脾气，啊，让我克制住，让我变得好脾气，哎呀，我好努力呀，可是有效果吗？没有，而且不但没有，反而每一个祷告之后都会有新的试探来。我说的试探就是让我生气的事情发生，让我生气的人出现，然后我这脾气又更加暴躁，我又开始失控了，然后我就感觉到非常的沮丧。所以我虽然努力的想告诉自己不要犯罪，努力的告诉我向我老我死，我不想再做一个发脾气的我了。可是我发现我越这样做，越这样努力，我越失败。我努力的。那个程度跟我失败的那个程度成正比，所以后来弄得我精疲力尽，非常沮丧，甚至来怀疑神。我说神呐，你看我都祷告了，我都决定不要那个生气了，发怒了，你怎么不帮我呢？你到底为什么呢？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的，反反复复的，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就感觉到灰心。有一个姊妹问什么叫像什么死像老我，就是我信主之前那个我，就是人认为的那个旧的我赎罪的那个我，比如说我原来的我是自私的，原来我是贪心的，原来我是骄傲的，原来的我是爱发脾气的，原来的我是反正各种不好的哈，不是属神的那个就叫老我，好多我们那个。这基督徒都想向老我死，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努力的向老我死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老我怎么也死不了。你刚按下去，给他踩在脚底下，第二天他又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凭着血气在做，凭着自己在做，是这样子吗？哈，所以我们努力的去做各种事情。甚至还有什么时候，比如在有一些教会，好多基督徒在努力的，想改变自己，然后呢也想改变别人，努力的在改变别人，你这个不对，你这个做的不行，你这个做的不好，然后你这个有问题，努力的在改变别人，这个也是一种努力，是这样子吗？大家不要被冒犯哈，因为我做过这事情。因为我记得我在我们教会刚成立的那一年初，教会里有一个带领的弟兄，然后呢，那个我曹弟兄呢是去帮他的啊，那当然我和曹弟兄一体的，所以我们应该算同工啊，去帮助就是 我们算执事，那个弟兄带领。好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教会就有一些事情需要做哈，比如谁家搬家。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努力的建教会哈，在一个努力的状态当中，我说我努力就靠人哈。然后这时候不管谁家有什么事，大家都一股脑的去帮他。有人搬家，哗都去了，啊，有人要做这个事情，哗都去了。然后有一次呢，一个新来的一家朋友呢，他们说他要搬家，然后我们这个周末呢，那时候我们都很积极呀，我说我们必须得去，然后去了。结果去了以后发现那个传道人没去，那个带领的弟兄没去，啊，然后那个我们搬完了以后，我就越搬越生气，越搬越恼怒。我说这还是传道人的啊，那个其他的那个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帮这家新人，他竟然不帮。然后呢，我就一肚子气，然后回到家里，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就开始训他，我就开始训他哈，把那个他训的哑口无言啊。他在电话那边上，他刚开始还想争辩两句，后来我很厉害呀，哒哒哒哒哒给他讲了一顿，然后那个他就不做声了，然后我们之间关系就破坏了哈。然后看见以后，后来很尴尬。可是过了半年还是一年，然后那个时候我开始慢慢明白主哈。有一天我在前面在教会带领那个教会那个服事的时候，真的是神奇哦。那个突然之间圣灵就在我嘴里开始说话，我自己都好像控制不住了。说什么话呢？我开始当着所有人面给这个弟兄道歉。道歉的意思呢，我忘了是当时说什么了，我就是意思就是说，当初啊，我做了得罪弟兄的事情，哦，我当时不应该跟你说那些话，我不应该去说你这样那样那样子。哎呀，当时我嘴巴在说，心里不情愿的哈，所以就感觉到好像人都有点那个分裂了似的啊。但是说完了以后，我好释放，好平安，因为我知道我做对了。虽然我头脑里不愿意，但是圣灵在我里面。这个在我的灵里来再做，然后后来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这个事情结束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当初做的那个事情有多错误。我在努力的去改变那个传道人，我在努力的去让他去照着我的意思去做，所以我是在做一个错的事情，我不应该去努力的去做。他怎么做，那是他跟神的关系，唯一我能做的就是替他祝福祷告。唯一我能做的就是安息下来，在安息里为他祝福祷告。我前两个星期之前，我有一次在一个祷告会，我做了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呢？就是我说我的公司里哈，那个就是一直原来有问题哈，我跟那个老板，尤其是跟老板有一些矛盾和过节。然后在那个已经是六七年之前的事情了。然后当发生那些问题的时候，我做一个什么事情呢？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啊，那时候我也被圣灵充满了，我也开始能听见神的声音，但是有好多神国的奥秘我还不懂。所以那个时候当发生那些问题了以后呢，我感受到这些那个老板在逼迫我，我就开始努力的拼命的去祷告。我也知道神告诉我要祝福他啊，要为他祷告，那我就开始祷告。可是我发现怎么祷告都没用，而且有的时候你越祷告他好像越糟糕。然后我就开始就这么持续了两三年以后，我就感觉到非常沮丧。我说我怎么祷告他怎么也不改变啊，也还是这么欺负我，还是这么压制我，还是这么对我这么不好呢啊。然后后来换个老板还更糟糕。哎，我说我这个事实上糟，我说那个在这个地方算悲惨了哈。我是怎么碰见一个老板这样的，第二个老板还这样子，然后我祷告呢也没有用。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呢？然后感谢主啊，主是我本来想逃跑想撤退不做了，但是主一直鼓励我，一直让我做，而且给我很多神迹奇事。我一想跑，神就给我一个神迹奇事，然后我就不跑了。我刚想跑，然后又另外一个神迹奇事，就这么下来六七年了。然后呢，就是到了去年年初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突破，就什么呢？我不害怕了。 那个时候我突然不害怕了。有一天主跟我说了一句话，还是记得啊，弟兄姐妹，当时我正在上班的时候，我其实当时心里很不开心，很难过，我一个人孤单单的坐在我的椅子，我的那个座位上，坐在我那个电脑前面，我正在很痛苦、很忧伤的时候，但是感谢主，还是今天那个时候其实是我非常安静的时候，其实我因为没有人跟我说话，然后我脑子里就是脑子里就是我现在非常很痛苦，但是我好在其实我是在一个灵里很安静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圣灵跟我说话了，然后主跟我说了一句话，阿巴父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就在你旁边，你怕什么呢？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怕了。哎，当我不怕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环境开始翻转。然后那个老板的那个对我的那个坏的那个事情好像开始少了，但是呢，虽然他不开始不那么像以前欺负我了，可是他对我的那个态度并不是友善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虽然他不欺负我了，但是他对我的不是那种很亲近的，对我还是很有距离的。他跟别人可以和气呀、开玩笑啊、打招呼啊、聊天呢、他跟我就没有什么互动，所以我还是感觉到很不开心。这样子又过了2年，这但是到两个星期之前，我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决定，我说无所谓了，我这个班不上也没关系了啊，我已经平安了，不是因为想逃走，我就是觉得我上不上都可以了，没关系了。然后我就开始为这个老板祝福，哎，结果祝福完了，第二天我就开始发现不一样。然后而且就是这个星期，就是最近这个星期哈，我做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因为一些原因吧，我就请了几天假，我就休假了。如果以前休假呢，我会把这个假期排得满满的。最我们比如说哈，我以前休假一年，比如说有我一般有2到3个星期假哈。以前休假呢之前呢，一定要计划好，然后跟那个曹弟兄或者孩子我们出去旅游或者回国，一定要把这假期充分利用上。但是今年这个休假呢，因为一些安排有点错了哈，曹弟兄没法休假，只有我。那你说有我的话，我又不可能自己出去玩儿。我刚开始非常不情愿，哎呀，我说你看我这个好不容易这么一个星期的假期，我这不浪费了吗？哪也不去，哪也不玩儿啊，或者哪也不能这也不能到处走，也不能回国，哎呀，实在太浪费了。我一直很郁闷，但是既然假已经请了，我也没办法再收回来了，我就只能想，好吧。那我只能这么在家那个待着了，但是感谢主，就在我在家待着这几天，头一天还心不甘情不愿的，觉得有点屈得慌哈，有点郁闷。但是呢，哎，随着这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这么过，我越过越平安，越过越安息，越过越放松。而且呢，我就发现，哎，我突然发现意识到有一个好处，我从来都没有享受到，什么呢？就是安息。我以前上班是很累，对吧？周末上教会也很累，然后平时的晚上呢会有聚会，也是很忙。然后好不容易有放假了呢，我们要出去度假，到处看，走啊，那个坐车呀，开车呀，然后有玩啊，吃啊，或者跟别人聊天。我把这整个这个时间都排得满满的，可是这一次真的是与众不同，没有人陪我，没有人跟我聊天，没有人跟我一起玩，唯一能做的就是我自己在家老老实实待着。然后就刚，然后待着呢，我就开始慢慢适应了，哎，我就真的是一种完全的进到一个圣灵的引导里那种休假。比如说吧，我早上起来了，发现没睡够，那我再睡一会儿吧，我就一直睡到10点，因为我好困哦，那我就睡。然后醒了以后呢，我觉得我还不想起来，我再听一会儿敬拜赞美吧，我就躺在那儿听一会儿敬拜赞美。然后说，哎呀，我现在饿了，那我就去吃点饭。吃完饭了以后，发现这家里这个地方脏了，我去打扫一下。 我就开始打扫，打扫完了呢，我累了呢，突然感动说，我听一个，听一篇讲道吧，我就开始听讲道。听完讲道以后呢，突然发现那个网上，哎，那个有弟兄姐妹给我留个言，我还没给他回，那我就给他回留言，哎，就这么一天过去了，到了最后一天，我好享受啊，好舒服啊，那个好放松啊，好好，就整个那个人的灵魂体都进到一个特别自由、特别放松、特别舒服、特别享受的状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说的话你们能听明白了吗？你听明白吗？就真的进到那种身心灵完全放松、完全释放、完全享受的那个状态，然后怎么样呢？哎，我就特别喜乐，特别平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到了最后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然后突然想到那个，然后不是突然啊，其实我知道圣灵，然后就开始感动我说，你给你公司祷告，哦，就有感动，开始给我公司祷告，给我老板祷告，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给家里的一些每个亲人，曹弟兄的家里的亲人给我哎呀，我就看着祷告，我以前的祷告呢，有的时候是不得不祷告，因为有人找到我了，或者有的时候我像我说的，是老板欺负我了，我想我只能给他祷告，他才能对我好点儿。就以前祷告都是在很多时候都是在一种压力，不得不的啊，倒不能所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啊，人找到你了，你必须得祷告啊，不祷告不行啊，啊，或者说这个事情没解决，哎呀，赶快祷告吧，不祷告解决不了了。我总是在一种压力，但是我这个上班前一天晚上那个祷告，完全是在一种放松里祷告，特别特别轻松，啊，没有一点压力，我就祷告，啊，想起来就给他赞美神，然后把他们放在神的宝座里，然后用耶稣的宝血涂抹他们，哎，就这样祷告。然后第二天就是今天我上班了，到了班上，我还没坐稳呢，啊，我突然发现我的那个桌子前面放了一个礼品那个袋子，我说什么意思啊？也不过年也不过节的，我怎么有人给我礼物呢？然后回头一看，哦，我隔壁的一个同事，他冲我笑，哎，我说你给我了，他说是啊，他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拿的，加勒比。是加勒比吗？
中南美的。
啊，对，就是一个加勒比的哈，一个同事，他是2年前他刚过来的。然后呢，他有一次那个跟我说，他女儿在家里，他跟他女儿不在一起。然后他说他要回去看他女儿。然后突然圣灵告诉我，好感动，说，然后我跟曹弟兄说，我感觉神让我给这孩子买个礼物，啊，让他回去的时候给孩子带过去。所以我就给那孩子买了一个礼包哈，然后等他回来以后，他就给我一封信，说他女儿非常谢谢我哈，他女儿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结果呢，我一看，我说那你为什么给我礼物？他说我女儿这个月来看我，从那个他的老家那个国家，然后他说这是他给你的礼物。然后我一打开是个杯子，杯子上面还刻了一个特别的那个定制的，说谢谢我，然后加上我的名字，哎呦，我都感动要哭了哈！我正开心呢，突然之间，老板从很远的地方冲着我喊，他说欢迎你回来，我们都很想念你。当时我一听，我都要坐在地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这个老板从来都没有跟我有这样的话语。他都是跟我敬而远之，他知道他不喜欢我，他跟我说话都是不得不，都是工作上交流。结果他竟然今天跟他说：“哎呀，欢迎你度假回来，我们都很想念你。”然后把我激动的，我说：“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说：“那你觉得呢？” 然后所有人都笑了哈。所以今天整个一天都是在一个特别喜乐、特别和谐的那个状态。中间的时候，曹弟兄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你今天怎么样？在班上？”我说：“我就说了2个词，我说平安，然后呢和谐，平安和谐。”真的，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我这个工作的环境，我从到这儿来就从来没有老板对我这么和气过的时候，真的没有。啊，我知道，你知道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有的时候那个他对你好，那种是客气的，你能看出来的，懂我意思吗，弟兄姐妹？ 人对你很客气很友好，很多时候是装出来的，不得不在演戏。但是今天真的不一样，今天这老板竟然说，哦，欢迎你回来，我们都好想你。哎呦天哪，我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想我。但是感谢主，后来神告诉我，你昨天不是替他们祷告了吗？哦，你不是替他们祝福了吗？所以我就祝福他们呢。哦，然后你知道，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神也祝福我们呢，这就是给我的祝福啊。所以感谢主，所以我这个得胜是在哪里呢？是在我的安息当中，是在我的安息里面。如果我没有这几天的安息，我相信我的心如果还是在一种很焦虑、很那个暴躁或者很急躁，一天不停的像赶火车、赶飞机一样，不停的往前冲啊、跑啊，我要努力啊啊，或者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用另外一种方法，我说我原来想让我的老板变得好一些啊，对大家都很和气一些，对我能够客气一点，对我能够友好一些，我就会努力的去给他祷告啊，给努力的去怎么想改变他啊。有的时候祷告还是比较属灵的一种做法，有的时候呢，基督徒呢连祷告都不做，直接跟他说，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好，我非得把你纠正过来。像我和我家弟兄，我原来哈，我现在偶尔也这样子，我看到他哪儿做错了，哎，我就恨不得给他一顿说，说完了以后让他改。弟兄姐妹，这个都是我努力的去想把一个事情、把一个人改变，千万不要努力，一定要在安息里去做，一定要进到主的安息里。所以圣经在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哈，今天结束以后，我今天就不读了，因为时间有限。回去以后把希伯来书第四章从头到尾读一遍，好吗？从头到尾读一遍。他这个，我今天就是读最后那句话哈。我原来我都没想到哈，但是我今天我刚才在读查经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启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啊。还有第三章哈，从希伯来书第三章开始，主就一直在讲要进到安息里。要进到安息里呢，有一个条件，你得顺从，顺从是你进到安息里的那个根本条件，必须的条件。如果不顺从，我们没办法进到安息里。然后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跟神抱怨，跟神悖逆，天天跟神那个争论啊，我们这样的怎么怎么样？不要这样子，你就安安静静的顺服神，啊，凡事先常不住的祷告，常常的赞美，然后怎么样呢？你才能进到安息里。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在安息里，有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还没有进到顺从当中，还没有进到信他的那个状态里。你要是真的信他了，你就能够安息下来。这个同意吗，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得不着安息，圣经说的哦，你不同意也没有办法哦。圣经说的什么呢？那个我说的第三章的最后一句话，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这是主说的哦。如果我们现在在任何一个事情上，没有进到安息里，就是在那个事情上我们还没有进到信的那个地方，我们在信心里还没出来啊。你说我现在那个婚姻上还有问题，让我很难过，你知道吗？在信心上在这个婚姻上，你需要学会一个相信，需要做一个相信的功课。你说我现在在工作上，我还让我很纠结，工作让我很难受，在工作上你需要学会一个信心的功课啊。你说我在服事上，在建立教会、带领教会这个地方，我感觉到很难受，让我很痛苦、很纠结啊，很那个压制。你就是在建立教会上还没有进到一个完全信的那个状态。这个我说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吗？就是无论弟兄姐妹，我跟你们十秒钟的时间，我让你们想一想，现在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 还很捆绑，还没有得胜，还没有一个突破，还在挣扎。我给你10秒钟，你想，你想到的事情，你马上记下来，或者拿笔写下来。好，到了哈，我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如果你还没想到，没关系，啊，可以结束了自己再想。如果你现在想到一个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压抑、捆绑，没有突破，没有得胜，你只要一想到这事情，心里就愁烦，啊，或者感觉到担心，你就在这个事情上还没有信心出来，你就在这个事情上还没有进到安息，主的安息里，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只有进到主的安息里，你这个事情才能够得到解决。你要豁出一切的力量进到那个安息里，不要再努力了，不要再靠自己了，不要再拼命了，不要再自说实话自以为是的觉得我自己怎么样可以做了。放下，完全的放下你自己，无论在什么事情上，无论是在你家庭里、工作上、服侍当中，还是任何一个事情上，包括你爱神、爱别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觉得我现在爱不了一个人，不是，现在不是说你，根本原因不是说你爱不了那个人，而是你没有进到安息里得着主的爱，就这么简单。所以一定要进到竭力进到安息里，然后我读希伯来书第4章的那个12节，我原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段经文希伯来书4章12节那和十二节跟前面讲的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前面讲的是信心和安息，但是这个12节呢是讲什么呢？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哦，弟兄姐妹听明白了吗？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哦，能让你的灵和魂分开。很多时候，基督徒灵和魂是混在一起的，就像那个鸡蛋。我原来做一个比喻哈，不太恰当，就像那个鸡蛋。哦，本来鸡蛋清和鸡蛋黄是分开的，但你使劲摇摇摇，就把鸡蛋清和黄混在一块儿去了。啊，你分不清清还是鸡蛋清还是鸡蛋黄。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那个鸡蛋不是鸡蛋清，很多人的魂和灵是混一块儿去了。啊，但是神是在灵里说话的，世界常常在魂里跟你说话，魔鬼。所以你如果你要分不开，你很危险。你必须得分清灵和魂，哦，你的魂从世界里来的，从你的肉体来的那些想法，魔鬼借着你的魂说话，然后呢，神呢借着圣灵跟你的灵说话，你必须要分开。如果你分不开，你就容易中魔鬼的诡计；如果你不分开，你就没办法跟神的声音走，你就没办法得胜。然后我说这句话4章12节怎么跟前面有关系呢？前面是进入安息呀、啊，是信心呐、啊，这后面是那个分开灵与魂呐、啊。但是今天感谢主，圣灵告诉我了，他们俩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要想听见神的话，如果要这个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如果你想有神的话，能够把你的灵和魂剖开，如果然后剖开以后，你知道哪个是从神来的，哪个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你照着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不照着做你就可以得胜。如果你想要有这种效果，你必须得有一个前提。弟兄姐妹，知道答案了吗？进到安息当中。如果你不进到安息里，你就没，这神的道就不能把你的灵和魂给剖开。你的灵和你的魂就在一起，混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好多基督徒遇到事情以后，然后找到那个我们哈，然后说，哎呀，学费姊妹，学费姊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因为他听不见神的声音，他的魂、他的肉体、他的灵和在一块儿，他也分不清哪个是神的声音。我说你安静下来，听神的声音。哎呀，我安静不下来呀！哼，我说你安静不下来，你也得安静。明白我的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前不久有个姊妹找到我们祷告，找我哈，她想让我呢告诉曹弟兄祷告。然后呢，但是他给我那发的那个短信什么呢？他说：“哎呀，紧急带祷，紧急带祷，雪飞姊妹，我家里谁谁谁要做手术，你赶紧给我祷，让曹英给我祷告。”我一看到他这留言，我隔了一会儿，我给他回，我对不起姊妹，你先安静下来，你不安静的时候，我没法给你祷告。啊，那不行啊，那个这个事儿，导致手术很重要啊。哎呀，那很严重啊，很关键呐。那怎么怎么样？如果要不好，我说你安静，你要安静。你现在需要做的不是让我们祷告，你需要安静。因为你安静了以后，你不需要祷告，这平安就和你在一起了，就和你家里的那个亲人在一起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所以，这句话跟前面的话息息相关，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说的，如果我们要想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想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想过一个有突破的、有神荣耀祝福的那个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就得跟着神的声音走，听神的声音，顺服神的旨意。但如果你要想知道，但是如果你要没听见神的声音，你怎么去顺服啊？怎么去做呀？所以呢，你必须得听见神的声音。所以就是第十二节，让神的那个圣灵的宝剑把你魂和灵分开。可是你什么时候才能神的灵的神的那个道那个宝剑能把你魂与灵分开呢？你必须得进到安息里，你必须一定。没有任何其他的附加条件，你一定得在安息里。为什么呀？因为主都在安息里了。你要听到谁说话呀？要听主说话。主在安息里，你在安息外面，他说话你能听见吗？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必须得跟主在一起，你才能听见主说话呀。那主在安息里，你在安息外边，你能听见的吗？不可能，懂了吗？明白我的意思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主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第4章的第11节，牢牢把这句话记住。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样子跌倒了。听到了吗？很多基督徒跌倒在哪上面呢？跌倒在不信上面。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没，为什么会跌倒呢？因为他不信。他不信什么呢？他不信要进到安息里。他想靠自己，想自己努力，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我弟兄姐妹，我再说一句话，无论你做什么，你觉得无论这件事情有多么合神的心意，就是人眼看来，比如说我传福音啊，我敬拜神啊，我赞美主啊，我奉献呐、啊，我服侍主啊，我建立教会呀、啊，我去做这样的医病啊，赶鬼呀、啊，我去讲道啊，无论你做什么，如果你不在安息里做，就没有神的同在。你做什么都是白做，没有主同在，我们做什么都是白做，都是徒劳的，都是没有果效的，都是最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我不知道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吓人，但这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这个教会，我和曹弟兄，我们在这边的教会，我们前面6年，我们一直在这个努力里， 一直在辛苦当中，一直在拼命的去做，结果最后当那个仇敌来的时候，你知道吗？这根基一下子就垮了，最后这个教会四分五裂，乱七八糟的。我们前面做那六年全是徒劳的，唯一的我们得着的就是什么呢？教训。我们唯一得着的就是教训，我们什么都没得着，灵魂没得着，教会的这个根基没得着，神的话没得着，神的恩典祝福也没得着，最后就是这样的结果。但是现在后来我们以后怎么样？长记性了，学乖了，明白了，知道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就必须得在神的话里，必须得进到安息里。主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主不让做什么我就宁可安静。就像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跟着摩西怎么样呢？云柱走他们就走，云柱停他们就停，白天跟着云柱，晚上跟着火柱。不要自己乱来，不要自己努力冲到前面。就像我说的，那个火车如果突然觉得哎呀我开得不够快，我必须得加大马力，你知道吗？很容易脱轨的，一下子就脱轨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真的是因为我为什么，我不知道啊，今天白天神特别特别感动我要说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原来说过好多次了，但是我发现好多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有很多时候还是没学会进到安息里，还是没有学会做到安息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世界里出了一点事情，发生一些状况，或者别人说点什么话，我们就开始动摇。我们就开始从安息里出来，明白吗？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的安息特别容易受到周围的搅扰，所以今天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曾经进到过安息里，你也知道怎么进到安息里，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你要竭力的持续的进到安息里，不要让这个世界把你给迷惑住了，不要让眼前的那个状况把你欺骗了，不要让人跟你说的一些话所影响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你周围的环境把你那个从安息里怎么样呢给骗出来，给拽出来，给脱离轨道。你一定无论怎么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无论人跟你说什么，你怎么样呢？只要有任何的那个很迹象说让你离开这个安息，你就马上的要警醒，赶紧回来哦。这是我自己的秘诀哈。比如说我一直走得挺好，突然之间呢，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哪儿不舒服了，心里好像失去了那些平安，开始有忧虑，开始有担心，然后呢我就马上怎么样警醒，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现在怎么好像不是那么平安了？然后我就开始想，让圣灵告诉我，然后呢，我就能想起来，哦，好像当时有一个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好像当时让我感觉到，好像就是一下就是心那个信心就动摇了，我就失去平安了，我马上就把那个不是从神来的话怎么样呢？给他取消，给他挪走，给他切断。就是我原来听见那个曹弟兄讲过比尔强盛牧师，他说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他怎么说来着？你还记得吗？
就是比尔强盛牧师他讲的，就是他有的时候平安没了，他就得去想，平安是主哈，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有了基督，有了耶稣才有平安，没有耶稣了就没有平安，跟那个世上的平安不一样，世上的平安是平安无事。没有什么平安了，在世上的平安，但是在主里呢是必须要有点什么，有一个人才能有平安，有耶稣基督才有平安。他有的时候感觉没有平安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可能去回想，是不是 刚才接了个电话，当然电话可能那个人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说了一些事情，可能就让他开始担忧或者之类的，他就要去再想办法把平安找回来。
阿门，
嗯。
阿门啊！就是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啊，曹丁讲那个比尔·强的牧师，他就是到晚上啊，如果正在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啊，还没睡着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想想，他就开始往回想啊，就一直往回推回溯，到底在哪一个时间、哪一个地点发生什么事情，我听了什么话，现在影响我此刻的平安，一定要找回来。然后呢，把那个事情给他解决了，啊，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所以呢，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一个聪明智慧的心，啊，有一个很果断的心。如果任何一个人的话影响了我，啊，让我失去平安，我必须得把这个话怎么样取消？我有一个事情，就是前一两个星期，啊，我就失去平安了，因为一个人的话。我知道这个人呢，他说的话不是真的故意的，但是因为他不明白啊，不懂啊，他说了很多很多话，当时我听了啊，然后我就失去平安了。后来呢，那个，但是我告诉我说你不要再说了，其实我已经失去平安了，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了。可是他还不停地说，啊，在微信里哈，那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做一件我当时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得做，怎么样呢？把他拉黑了。虽然我知道，好像从人类角度说，你怎么能够拉黑一个人呢？啊，我一般是不会很随便拉黑，我很少拉黑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伤害那个人啊，会觉得不太好意思哈。但是当时他确实已经搅扰到我的平安了，让我失去平安了。啊，而且呢，我也难以抵抗自己，就什么呢？我非得想听他说完了呢，我就不由自主的想听。后来我没办法了，我说我已经警告他了，我说不要再说了，他还在说，那我只能拉黑了。也许哪一天那个非常心里我知道我可以接受他说的话啊，他说话不对，但是呢，我不会影响到我才能够继续跟他保持联系，否则的话我不会。有人说你这么不近人情，但是弟兄姐妹。这不是不近人情，你一定要把自己先保护起来。如果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呢？哦，所以弟兄姐妹哈，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做一个决定。也许从人看来不近人情，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得做，必须得有这样的智慧啊，哦，和勇气。明白我的意思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哈。所以就是还有一个，我正好最近我也听到一个讲道，就是侯乐道牧师哈，他讲了其中一个，他说，那个他告诉弟兄姐妹，一定要把住你的耳朵和你的眼睛，就是你肉体的哈，你肉体的耳朵和肉体的眼睛，不要，就说真的要，因为是你肉体的耳朵和眼睛是对着世界开的。啊，你肉体的眼睛看世界的事情，肉体的耳朵听世界的声音，你一定要把住。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听，那不成聋子，成哑，成瞎子了吗？不是。但是你看的时候，你要把持住，你一定要有选择性的。哦，比如说，他说有一些人啊，不管这些事情，基督徒啊，想听什么就听什么，想看什么看什么啊，天天去看电视上的那个或者是那个网络上的新闻。可是你知道吗？电视里的或者网络上的新闻，有大部分都是会给你带来什么呢？负面的效果、负面的信息和害怕。你听完了这些新闻，听完了这些信息以后，给你带来的不是平安，而是把你的平安怎么样呢？偷走，然后把害怕带给你。我弟兄姐妹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吗？你打开网上新闻，你看朋友圈的链接，你上电视里看各种那个报道，很多都是把你从平安里带出来，很多都是给你一些谎言，给你一些恐吓和欺骗，让你失去平安。有的是关于身体健康的，有的是关于那个周围环境的，然后比如说这个天气预报啊，你看这边那个天气预报经常。 昨天晚上，昨天就有一个这个例子，曹弟兄下班回家了，告诉我，今天晚上又有大风暴。我说啊，真的？他说是，从那个美国的墨西哥州来的，要好大，然后要半夜来。哎呦，我说那赶紧的呀，把那个窗户外面的那个花盆啊什么都搬进来，哦，然后就开始准备，我又开始给我妈发微信，我说哎呀，今天晚上有大风暴，然后吓得那个人心慌慌的。可是怎么样呢？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连一滴雨都没下来，一滴雨都没下来，一阵风都没有。这个就是一种恐吓哈。新闻经常做这些事情，你看那个网上的新闻，常常的把你带到恐惧里的吓唬你，然后你一害怕怎么样呢？魔鬼就开始欺负你了，魔鬼就开始来攻击你了。因为魔鬼，如果你在安息里，在平安当中的时候，你是和主在一起，魔鬼碰不着你。但你失去了平安，进到恐惧担心里，魔鬼怎么样啊，就可以了，他就可以有权利来攻击你了。所以弟兄姐妹，小心你的眼睛，小心你的耳朵，无论谁，无论在哪儿，你听见什么样的让你害怕的、担心的、吓唬你的话，你都要分辨，都不要那个，都要怎么样，都要站稳了。你看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是那个属灵征战的那个最最有名的经文，说你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然后这穿上什么信心的护心镜，这脚上穿着平安的福音的鞋子。但是弟兄姐妹，你看的第一句话说什么吗？第一句话就说你要站稳了，你得先站稳，先在平安里，然后你带上这些穿上这些军装啊，拿上圣灵的宝剑，你才能够胜过这个黑暗的权势。但是首先你得站稳了，首先你得进到主的安息里，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你要站稳了，你要进到安息里，进到平安当中，不要让这个环境影响你，不要让别人的话语来左右你，一定要站在主的同在里。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啊，哈利路亚。
好，我稍微补充一点啊，我们在安息里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活在这个生命树里面。就是弟兄姐妹记得那个在伊甸园里，神有两棵树，对不对？一个是生命树，一个叫做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树呢，也叫知识树哈。就是这个在安息里面，就在这个生命树里面，在那个如果出了这个呢，就是说，就是为什么神不让弟兄姐妹想一想啊？为什么神不让亚当和夏娃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吃智慧树的果子？为什么不让他吃？一般人你想一想啊，一般人我们是觉得哎呀，因为我吃了之后为什么死呢？然后我们一般是说，因为他们背逆了神，对不对？他们不管是骄傲啊，或者干什么，最后结果是背逆了神，神要惩罚他们，就是所以就是赶出就死了，他们的灵性死了哈、啊，然后就是赶出伊甸园，这个是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智慧树的果子，那个吃智慧树的果子的结果就是死亡。明白这个意思吗？就生命树的果子结出生命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带来的就是死亡。这是为什么神不让他吃？如果是一个好的东西，神会让他吃的，明白吗？神不会禁止他们，所以神告诉他这个树果子，他可当时没有告诉他说这个会带来死亡，只是告诉他这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所以我们现在不在安息里面，你看现在这个人世界上就是我们要看一些中国连续剧啊，或者中国的一些事情，很多人在焦虑里面，为什么呢？他一直是用自己的知识头脑来分析啊，这个因素那个因素，高考要好学区，要这个那个哈，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这是在一个焦虑里头，没有在平安里面，没有在安息里面。就像刚才雪飞子讲的这些，就是生命树带来生命，智慧树的果子，智慧树会带来死亡。所以就是在这个圣经里，实际上是一直是有两条线，一条呢线呢就是顺服神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生命树里面， 背逆神，不顺服神，就在这靠着自己，自己去用自己的头脑，有限的头脑来想办法解决问题，实际上就是不依靠神，最后带来就是死亡。用自己的手去做，用自己的头脑去想办法，啊，就是觉得自己还可以掌控一下。这里头就是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该隐和亚伯，该隐呢就是在这个分别善恶树里面，亚伯呢是在智慧，在这个生命树里面，然后后来的那个雅各和以扫，然后比如说挪亚是在这个生命树里面，然后呢就巴别塔那些人呢就是在这个智慧树里面，对不对？反正就是你弟兄姐妹去想一想，到后来的比如说这个现在的人呢，一般就是在律法里面，在律法里面呢就是在这个就是遵守律法哈，那种就是一种死，然后在这个信耶稣就是一种生啊，就是有好多这个，所以我们要一直要在那个生命树里面啊。刚才有个姊妹问为什么吃那个果子会死亡，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个果子就是会带来死亡，所以神不让他们吃，这就是分别善恶树。
这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实质就是人想靠自己，
对，
不要靠神。而生命树是藏在主里，我所需要的神供应，我所面对的神帮助我解决，我藏在它里面，一切的美善，一切的祝福都在里面。然后人呢不想这样子，人想靠自己，我聪明，我有能力，我会做，我的那个计划是最好的，我的努力最棒的。所以一旦离开了生命树，不需要神去帮我们的时候，而是靠自己的时候，就进到死亡当中了。所以好多人说，如果就是那些想靠自己的说，如果不说，他们能听吗？如果不做，人们怎么能够信呢？或者如果不努力，这个事情怎么会成呢？就是那些想活在智慧树上的果子的人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说这些人不好，而是我们的思想，只要你活在智慧树上的果子，只要想靠自己啊，我认为，我觉得，我想，我打算，我计划啊，然后我决定啊，我这样子，你就会人就进到那个死亡当中，就进到没有进到那个神的祝福生命里面啊。哈利路亚。
你就比如说有人哈，不知道有怕那个可能有些人听了不高兴，你比如说这个假设夫妻关系不好啊，然后我就不停地发一些微信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哈，就是不安心地等候神的时间，或者不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在那里做那些其他的事情，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这个就没有果效哈。
原来我妹妹认识一个朋友，她跟她认为她丈夫不好啊，觉得她丈夫总是不听她的，或者是对她不好。然后呢，她用什么方法呢？这也是个基督徒哦，经常在她朋友圈里发一些，就刚才有个姊妹啊，丽丽姊妹讲的是心灵鸡汤啊，那种励志啊。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处理丈夫要怎么爱妻子啊，怎么样的，就是总发是给谁看呢？给他丈夫看。但事实上，这是从神来的方法吗？根本不是，都是人的那个自以为小聪明的方法，然后想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所以圣经说得很清楚，撒迦利亚书他说，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任何一个事情你只要想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解决，最后就是一败涂地，毫无功效。如果任何一个人你想靠着你的聪明才智去改变他，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千万别试了也是没用啊。我试过，包括我想改变我自己我都改变不了，你能改变谁呢？改变不了的。不要靠自己，一定要靠着主。所以我看着有一些基督徒不停地想靠自己去改变环境，改变其他的人，你知道吗？我真的好着急呀！我说为什么不去抓主呢？ 为什么想靠自己拼命呢？到处有的家里人，比如说生病了，他就不停的去找那个，说哎呀，我找这个牧师，我找那个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最需要找的是主，不是哪个牧师，不是哪个传道人，不是哪个有恩赐的这弟兄姐妹，你最需要找的是主啊！你找到主以后，你什么都有了，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还有些就是，比如说找那个众仆仇啊，想那个想办法多弄点钱，以为有钱就能够治好，这都没有用。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那个得了病也不行了，他有好的医疗，所以就是还是要回到主这个生命树上来。
阿门，啊，哈利路亚。
回到安息里。
哈利路亚，啊，所以一定要在安息里听神的声音。当你听着神的声音以后，你所有的事情都迎刃而解了，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了，所有的那个困难都被挪走了啊，所有那个你捆绑都被怎么样的被断开了，锁链都断开了啊，所有的那些问题都会有突破了。所以一定一定要安静下来找主啊。怎么找，怎么安静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在下一次去讲哈，怎么样安静的去找主，这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哈，现实的问题。好，以后可能有机会再慢慢讲哈，但是今天就是讲安静，你要学会安静，啊，把你的耳朵堵上，把你的眼睛闭上。就像我说，我最近这一个星期安静下来，安静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而是在一种非常平安的自由的里面去做哈，啊，在一个自由释放平安里去做，好吗？哈利路亚，有机会再讲哈。